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Chapter One，好书导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介绍的一本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散文，它就是由日本的名作家三浦林子所写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相信听众朋友很多都知道三浦林子就是《冰点》的作者，而《冰点》就是他的第一本成名作。而今天介绍给听众朋友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就是他的最后的遗作。究竟这本书所说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东西呢？而作者借着这本书带给读者的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的意涵呢？我们今天请到国学基础非常深厚的，他同时也是一位教友的辅仁大学国文的兼任老师韩玉仪女士，为我们介绍《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这本书。节目马上就开始了，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请到辅仁大学的兼任国文老师韩玉仪女士来为我们导读由大是文化出版三浦林子所撰写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这本书。韩老师您好。
邵梅你好。
我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韩老师的名字比较特别，韩是韩愈的韩，愈是宝玉的愈，仪就是中国大陆云南跟山西的少数民族彝族的彝，对吧？
是的。
那韩老师请问一下，三浦林子他写这本书他的动机是什么？
我先来说一下啊，三浦林子呢啊，这本书呢啊，是在他过世后一个月才出版的。
是
三浦林子是在1999年10月12号过世，那这本书是在他过世后一个月11月才出版。那其实这本书呢啊，酝酿的时间更早，在三浦林子开始写作啊，也就是他得到了朝日新闻大奖啊，开始正式写作以后的第五年呢啊，就有出版社呢请他能够把他的演讲稿呢集结成册。可是他总认为他演讲是要用耳朵听的，不是用眼睛看的，所以他就没有答应。后来又有几家出版社有同样的要求，三浦林子也都因为同样的理由而拒绝了，这本书就一直没有出版。一直到了1996年的夏天啊，那光文社啊和他谈到了这个出版计划，提到了演讲稿集结出版，他才勉强答应。那也很好，他们收集了他有八卷的录音带，他们就把这八卷录音带呢做一个总整理，那三浦自己亲自的校订啊，那删除他演讲里面很多重复的部分，最后在1997年的5月呢，他为这本书写了序文啊，这本书呢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后的一本书。啊，那三浦呢在这本书里面呢啊，几乎也就是在他的这些年来的演讲里面呢，他讲述了他自己的一生，也叙述了他自己的一生的这个信仰之路的一个历程。
是，那韩老师可以麻烦您介绍一下三浦林子的生平呢？
三浦林子一生呢活了77岁，他是从西元1922年到1999年，也就是我们中国的啊民国11年到88年。在三浦这一生呢啊，我们从这个大时代里面来看呢啊，他是活在20世纪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啊壮阔的一个大时代里面。20世纪为什么称它为很壮阔的一个大时代呢啊？那从远距离来看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三浦的一生呢啊，他生命里面他所遇到的第一件大事，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啊，那就是从1937年啊，也就是民国26年中日的卢沟桥开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呢啊，那这段时间呢，也就是三浦从11岁到23岁这样的一个年纪，那这个年纪呢啊，可以说是一个纯真的年代，那他极端的一个爱国思想在这个年纪里面呢啊，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那第二个在他生命里面的，从历史的角度里面来看呢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紧接着是美苏冷战，一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段时间是三浦林子23岁到68岁的时候，他当然和世界大战没有什么关联，因为他一直都是在和病魔、爱情啊、基督信仰在奋斗啊，那但是这一段时间呢，对于他人生的改变也是最大的时候。第三件大事呢，是苏联的解体，那世界进入全球化，全面展开的一段历史阶段。这已经是三浦的晚年，他晚年呢是全心全意活在上帝的光宠之中，这是从大时代来看啊，三浦的一个历史时代背景。那我们再把聚焦从三浦的生平年谱细细的来看啊，林子的一生，林子是1922年4月25日出生在北海道的旭川市。我觉得他一生啊，真的跟七不脱关系啊。
怎么说呢？
他活了77岁。那我看这本书呢，也替三浦林子呢做了一个年谱。那我就看他从1939年啊，他17岁，他还在没有旭川市的高等女校毕业的时候呢啊，他就通过了小学正式教师的检定考。那正式工作是17岁，是他被分到了啊那个矿城的一个搁置内室啊神威小学当老师。那从1939到1946年啊，这第一个生命的第一个七年，那他生命第二个七年呢，是从1952年呢到1959年啊，那正好是30岁他生病，一直到37岁他结婚，这是他生命第二个七年。那第三个七年呢，上帝给他最大的光宠，几乎是五个七年，也就是从1964年啊到1999年他过世啊，那总共是35年，所以我说是五个七年，所以他的一生他活了77岁，我觉得他生命的转折似乎都跟七有关。
嗯，哦，那这是蛮凑巧的一个际遇。
哎呀，那我刚刚在谈到就是说他第一个七年呢，实际上他是真的是一个很纯真的一个岁月，他充满了爱国思想啊。那就像他书里面所说的，有一章他说昔日呢是拼老命教导的东西呢啊，都是教导学生要极端的爱国，要忠于天王。那但是呢在1946年啊日本投降后呢，他发现啊军国主义的教育思想是错误的啊，那些过去他拼了老命啊教导学生的啊几乎都是错的，从此他失去了教学的自信，人就变得相当的空虚和颓废，也可以说走到了极端的虚无。这个极端的虚无呢啊，导致他在1946年的3月呢，他就辞掉了教师工作，结束了前后七年的教师生涯。那我想这一段结束呢，对于他的身心呢，可能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巨创啊，一个伤痛。所以在六月的时候呢啊，他就发病了。这个病呢，在当时呢，等于我们现在的癌症一样的，它是肺结核病。那更不幸的呢，肺结核病又引发了啊脊髓慢性骨炎。那从此呢，在病床上一躺就是13年。但是毕竟从1939到1946，他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呢，对他来说呢，是一段纯真美好的岁月。这是第一个期。接着我们再谈他第二个期。那我觉得中间我特别略掉了啊，他1949年呢啊，他的一件自杀未遂的一个事件。
老师，他为什么要自杀？
那1949年呢啊，那因为他进入了疗养院，也没有基督的带引，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他生命走到了极端的空虚、绝望，那颓废，所以他在1949年呢，他自杀，
就等于说他是27岁的时候，
对，他自杀未遂、
嗯、
所以他生命第二个七年呢，真的是上帝的一个指引、上帝的一个带领，也是上帝的一个光宠，上帝的这个光宠呢，是不停的加深加大的、他第二个七年呢，是1952年，也就是他30岁的时候，他住进了疗养院，在疗养院里面，他正巧碰到了他幼时的邻居钱川正先生。钱川正啊，几乎是他信仰的一个导师，信仰的一个先行者。那钱川正先生呢，也正好因为生病住在疗养院里面。那透过了对钱川正的一段交往的一个深刻的爱情，和对钱川正因为信仰所展现出来的很深刻的一个人性的一个光辉，那感动了林子，也让林子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这一年他30岁。那林子呢，在没有信仰主之前呢，那钱川正常常跟他谈到了基督信仰，林子总是数落他的，总是讥讽他，并且老是嘴巴上说随便怎么样都好，无所谓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自我放弃没有信仰的人。那我觉得他的生命啊，因为钱川正的信仰的导引呢，让他认识了基督，而让他的生命活出了更幸福的一个能力
啊。对，老师讲的我有记起来的，那个钱川正他就用那个石头一直打他自己的头，他就说那个林子怎么不认真的生活，他就一直自残。那林子就觉得再这样子的话就很对不起他。
对对，就在那个这本书里面啊，有一章专门谈到这一节。
是，好，那究竟这一章里面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就是辅仁大学兼任的国文老师韩玉仪女士，来为我们导读三浦林子的作品《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这本书。那老师，三浦林子在1952年跟钱川正先生正式交往，好像也没有很久哈、
那在1959年呢，那钱川正先生呢过世了，
那等于他们是交往七年，
对，两年以后呢，那1959年呢，那他就认识了三浦光世啊，
那就是他后来的先生。
那我真觉得上帝很奇妙的啊！那林子呢，一生上帝给他一个最坏的一个身体，可是给他的爱情却都是最美的啊，美丽的爱情啊！一个引导他走向信仰，一个让他相信世间有真爱啊！那我觉得三浦光世呢，真是一个大情圣啊！
那老师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有一次林子呢给他看他所思念的情人钱川正的一首短歌。这首短歌是这样写着，将我当妻子一样的拥抱的你啊，请从天国回来吧。那林子呢就把这个短歌呢给了三浦光世看。三浦看了以后呢，非但不嫉妒，竟然大受感动，下定决心决定要给林子幸福。所以我们说林子是不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啊？
嗯，因为他找到真爱了。
对，这是到1952到1959啊，这光子生命里面出现了两个发光发热的男人哦。那这真的是上主的一个光宠啊，这是林子里面的第二个七年的一个转折啊。
嗯、
那第三个在跟七有关的呢，是1964年一直到他过世1999年算算看是35年，所以我说是五个七年啊、嗯。那上帝呢给他的光宠更大。那信了主耶稣的林子呢那用他的信德，用他上帝给他的文采，一支优雅的笔不仅光宠了上主，也丰富了他自己的一生啊。在1964年啊，也是他42岁的时候呢，他参加朝日新闻社举办的一个千万元的征文小说活动，他以冰点获得了第一名大奖。
嗯
啊，这本书呢到后来传说销售了500多万册，这是很了不得的一种销售记录啊。那从1966年他44岁，那冰点就改编成电影 广播剧、连续剧啊。那林子呢，我想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文采的一个人啊，一个才女。她并不是一部小说的一个创作者啊，她从45岁以后，她几乎每年都有新的作品问世。她的一生呢，从她成名以后呢，她陆续写了将近80多本书。
哦，那么多。
对，52岁以后呢，啊，他更着手写一些布道的书籍啊，像旧约经入门、新约经入门，从圣经看人的罪，他用他在文坛上的才气呢，啊，同时引领着喜欢看他的书的人呢，去信仰、去认识基督，这是很了不得的。那，所以他的一生到最后呢，啊，到1999年，他多重器官衰竭呢，啊，他一生几乎都是侍奉着主。啊，爱着主，那主也给他更丰盈的一生。
那韩老师，您非常详细的叙述了那个作者的生平，从他的成名作《冰点》到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什么？那想请教一下韩老师，您觉得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告诉读者的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有哪些？
我想，失去健康的林子呢，他要告诉我们，人生中呢，不能缺少的是什么？那三浦林子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究竟是什么》这本书里面，近乎自传的这本书里面呢，他都透过他自己的人生故事来告诉我们，生命中不能缺少的是什么啊？是信仰吗？啊，但是绝非信奉一个宗教这么简单。那是祈祷，我们常常祈祷都希望啊，天主保佑我，让我啊今天能够中乐透啊，祈祷啊我的小孩能够考上第一流的高中，那绝不是啊光为自己祈祷。
是，
那是教育啊，我们常常也绝非为了进名校，为了好成绩。那三浦的文学啊，那也谈到了生活，也谈到了爱情，还有与人的关系，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三浦一样一样的列举出来，但是他都没有告诉你，他这本书里面到底人生不可缺少的是什么？那你必须在书里面一样一样自己去找出来。那他这本书《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啊？他第19页啊，他引用了《马窦福音》第5章的一段话来阐述啊。他仍然没有告诉你缺少的是什么，但是他引用了《马窦福音》第5章的这一段话呢，似乎也在间接的告诉你生命中缺少的应该是什么。我想聪明的读者应该一定可以猜得到。那我就念一念《马窦福音》第5章这一段话：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饥渴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饱沃；怜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天主的子女；为了实行天主旨意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林子没有告诉你缺少是什么，但是我们从马窦福音里面应该可以感受到，林子深切地告诉我们，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聪明的读者，你想一想。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精神上的一个超越，除了跟主的关系这个以外，就是说那怎么样会让我们这个精神富足？
对，我个人感觉只有信仰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层面，而且不停地提升。
对，而且刚刚韩老师有提到，祈祷也不是为个人、为自我满足那么简单，就是说为我们周遭的人。然后韩老师有讲到教育、生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一种爱。
对，
那我们今天听了韩老师介绍三浦林子的生平，还有究竟他书中所提到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什么，韩老师都有很详细的描述。可是接下来书里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内容，那很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只能下一次再请韩玉仪老师上我们的节目，再谈三浦林子所写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么这一本书。今天非常谢谢辅仁大学兼任国文老师韩玉仪老师为我们导读这本书，谢谢韩老师。
谢谢。
那听众朋友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四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